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嘉义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世尊大雄大力大慈悲，普为大圣根器弟子宣讲诸法实相真义，一切诸法无生无灭，无相无为，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者，就是真实入佛陀本怀。正觉台北讲堂每周二晚上由平时导师开演佛藏经，阐述大圣第一义谛妙法，各地讲堂同步播放 DVD， 欢迎大众前往听讲。
杂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首先祝福大家心想事成，福慧增长。佛典故事，今天我们要来介绍悖慢佛法自招罪殃。很多人都知道造了恶业会有恶报，但是有些人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学了佛法竟然也会有不好的果报。当然他们更不知道，他们之所以招引罪殃，是由于他们虽然表面上是学佛法，但事实上呢，所作所行却是违背佛法，更是因为他们不信佛法，也对佛法起了慢心，最后当然自己招来罪殃。这些人更不知道他们这些行为为何有这些不好的果报，所以佛就为众生开示这些道理。这则悖慢佛法自招罪殃的佛典故事是出自于《佛说漫法经》。经文的大意是，佛陀告诉阿难，有的人信奉佛教或修学佛法以后，便能够富有而且尊贵；有的人同样是信奉佛教或修学佛法，但是却遭遇到伤亡、衰败等种种不好的事情。阿难就恭请佛陀开示，那为什么同样是信奉佛教或修学佛陀的法教，却会有衰败和得利这么大的差别呢？是什么样的因缘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？佛陀就告诉阿难说，有的人信佛或修学佛陀的教法教呢，是以寻求真正有智慧的善知识来依止受学的，并且是以寻求能够如实了解通达佛法的真实义理来跟随善知识，并从善知识这边学到如何受持清净的戒法。他也为断除种种不如意、不如理作意的虚妄想，以便能够和善知识所传授教导的佛陀所开示的经教义理相应，而且精进不懈地 奉行不超越规矩。他在行住坐卧四位椅中呢，都能够遵照善知识的教诲，没有善失，而且自己能够坚持严谨的境界，而不去违犯。即使像麻华般这么维系的过失呢，也不敢去违犯，因为他完全不触犯正法正道所遮止的戒禁，所以常为诸天护法善神四位所拥护者。他无论做什么事或要到哪里去，心所向处呢，都能够和谐顺遂，正面反面都考虑得非常的周详，而且无往不利，所以获得百倍的财富利益，而且还为大众所恭敬仰慕。像这样的人持续这样修行，在未来世呢，必定能够成就佛道，何况是现世所得到的世间财富的利益而已呢？像这样以自诚心严守境界，依照佛陀教导奉行佛陀法道的人，才是真正的佛弟子啊。又有另外一种人，他虽然也是修学佛法，但是却没有因缘直遇到真善知识，或者有真善知识住世，却因为他的福报不足，或者是慢心，或者是邪见作祟，而无法跟随善知识修学，也不请佛经或佛菩萨的圣像来作为依止，也不礼拜恭敬佛菩萨，他对于佛法完全不知不觉，却喜欢强行以自己的邪见去教导别人，甚至以为人受戒。他对于佛陀的法教并不是以自诚心完全信受的，所以他就算受戒了，也会不断地造恶，违反众戒，他的心常常是昏暗的，心意也是犹豫不决而不坚定的。身为佛弟子，却不肯读诵经典，修正行，修正道，也不造作培子福德之业，他一下子表现出很自诚信受的样子，一下子又转为不信，就这样翻来覆去，变化不定。他又不能依念起斋戒日应该持斋持戒，也不记得要烧香燃灯做礼来供佛，也再加上他常常起嗔恚心，总是大呼小叫，出言出语责骂别人，出入之间总是动不动就诅咒别人，如果别人说的话不合他的意，他就会怀着憎恶嫉妒的心，并且唆使别人去造作杀生的恶业。当他见到佛教经典圣像时，都没有存着恭敬礼拜的心，如果恰巧有缘得到了一本佛经，他也只是把经典挂在墙壁上当作装饰，或者是随便把经典丢置在床席上，或者是丢进放旧衣服棉被等破烂的竹篓筐中，或者是任意让妻子小孩用不干净的手去玩弄经典等等。久而久之呢，这本经典不管是被熏黑了，被烟熏黑了，或者是因屋子漏水而把经典弄湿，变得破旧不堪了，他也都不会关心的再多看一眼，似乎那本经典不曾经存在过，更不用说会对他烧香点灯作礼，简直就是把佛经当作是外道经书一样的毫无恭敬之心。因此护法善神就渐渐远离他而去，恶鬼呢就得到了方便来亲近他，一直跟随着他而不肯离开，因此衰势也渐渐上升，跟着他就生病了。当他 刚生病的时候，他的内心是很惊讶、恐怖，而且带着犹疑不解的。他是自己的心里是这样想的：我从一开始就信奉、奉行佛教的，为什么佛却没有保佑我呢？还会让我生病呢？他不敢相信竟然会发生这种事，所以不再相信佛了。于是呼唤使者去找医师来替他治病。医师便以卜卦、占卜来问事吉凶，希望借此来替他治病，解除凶恶，采取强制镇压的手段，想要来赶走病魔。结果却是徒劳无益，于是只好转而祈请三精鬼魅等邪神来，结果反而招来更多的过失，使那些妖魅的恶鬼聚集在家门口，牢牢地守住不肯离开，因此家道迅速衰落，上网之事接续不断，不曾间断过。最后他的病情加重，终至死亡，而他家中的财产呢，也衰损耗尽，他的家人也是一个接一个的轮流生病而卧床不起。这个人命中之后呢，由于他所犯的罪业太大，以至于堕入地狱中，仍有遗孤而不冤枉啊。在地狱中被狱卒拷问、惩治、责罚，受种种的纯苦果报，受苦时节之久远是无法以岁数来计算的。这都是因为他在世时不能诚心信佛，他只是坐在那里似乎虔诚信佛的样子，但他的内心其实是很不恭敬的，他的心意也常是彷徨犹疑不定，他的信愿不坚，不精纯专一，而他的所言所行都是背离佛陀的圣教的，才会遭感灾难罪殃不断，衰损耗竭到如此不堪的地步。世间人对于佛法不具有正知正见，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佛法，以及应该如何修学，误以为自己是真的信佛学佛，才让自己遭逢灾殃衰败之事，实不知是因为自己心中仍有邪见，身口意不端正，不行正道，违背了佛陀经教戒律中的告诫，因此自己的心专门在造作恶事上用心，记住种种的恶行恶状，其实他的灾祸完全是自己招感而来，并不是别人加诸在他身上的。阿难听闻了佛陀的教导后呢，就以头面 顶地礼拜佛陀，并欢喜的信受奉行。经文的大意我们介绍完了，接下来我们来简单的介绍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几个启示。第一呢，学佛必须要有正知正见。从佛的开示中我们可知道，有的人信奉佛教或修学佛法以后呢，便能够富有而且尊贵。有的人同样是信奉佛教或修学佛法，但是却遭遇到伤亡衰败等种种不好的事情。这之间的主要差别就是在正知正见。当我们有了正知正见，就知道如何去受持清净戒法，也就知道如何在行住坐卧四位语中呢，去精进不懈，而且能够坚持严谨的境界，而不去违犯，所以完全不会去触犯正道 正法所遮止的境界，因此常为诸天护法善神四位所拥护着，当然一切都能够和谐顺遂，在未来世必定能够成就佛道，所以正知正见非常重要。第二呢，是要亲近善知识非常重要。 刚刚我们提到学佛后呢，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，其中最主要的差别就是要有正知正见。但是如何能够获得正知正见呢？佛在经文中也提到，必须寻求真正有智慧的善知识来依止受学的。所以寻求一位能够教导我们正知正见的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可以从善知识这边学到如何去受持清净戒法，也可以学到如何断除种种不如理作意的虚妄想，也借由善知识所传授教导的来和佛陀所开示的 经教义理相应，并能够遵照善知识的教诲去坚持严谨的境界，而不去违犯。所以亲近既有正知正见的真正善知识非常重要，亲近真正的善知识才能有正知正见，才能依照佛陀的教义奉行佛陀法道。佛说这样才是真正的佛弟子啊。第三个启示是，邪教导或邪知邪见的因果很重。如果一个人呢学佛遇到邪教导，或是没有因缘遇到既有正知正见的善知识，而产生了邪知邪见，佛在经文里面说到，这个人就可能会不礼拜恭敬佛菩萨，他对于佛法完全不知不解，却喜欢强行以自己的邪见去教导别人，甚至于为人受戒。他对于佛陀的法教并不是以自诚心完全信受的，也会不断地造恶违犯众戒，身为佛弟子却不修正行修正道，不恭敬佛法僧三宝，也不造作撇子福德之业，也常常起嗔恚心嫉妒的心，并且因无知而教别人去造杀生的恶业，因此护法善神就渐渐远离他而去，恶鬼就得到了方便来亲近他，一直跟随着他而不肯离开，因此衰势呢也渐渐上升。这个人命中之后，由于他所犯的罪业太重，以至于堕入地狱中，仍有遗孤而不冤枉啊。所以邪知邪见的因果是很重的，邪佛人必须要随时要检责自己所学是否是正知正见，不要因为邪师的邪教导而导致来世的不好果报。第四个启示是，我们随时要以自诚心恭敬佛法僧三宝。佛法僧呢合称三宝，所以以自诚心恭敬佛法僧三宝功德很大。佛在故事中提到，当这个人对佛法僧三宝毫无恭敬之心，护法善神就会渐渐远离，也会导致恶鬼方便来亲近他，所以不好的事也渐渐上升，甚至以下堕三恶道。所以学佛人必须以自诚心恭敬三宝。第五个启示是，必须要真正的了解因果。佛为什么特地讲这一段背慢佛法自招罪殃的经文呢？主要就是要让大众能够了解因果，而且世尊很慈悲，直接由大众可能容易犯的，也可能容易被误导的疑问直接开示。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是佛以后呢变得富贵，但是有些人是佛以后呢却是衰伤不利呢？前面我们已经提到，这之间的主要差别就是要有正知正见，也提到必须要亲近真正的善知识才能够有正知正见，也才能依照佛陀的教义奉行佛陀法道。但是可能有些人还是会有疑问，为什么会有这些因果报应呢？到底这些因果是又是怎么运行的呢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们自己的第八世如来藏， 这个如来藏呢，会把我们往昔任何时刻所造作的善恶业都会记录得非常的清楚，而且不会消失，一直等这个受报的缘到的时候呢，就会自然受报。所以佛开示的第一个例子，这些人是佛以后为什么会得富贵呢？是因为这些人会寻求真正有智慧的善知识来依止，也从善知识这边学到如何受持清净戒法，也都能够遵照善知识的教诲，坚持严谨的境界，而不弃违犯。所以依照菩萨戒的精神，懂得去做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等种种布施，也懂得去让自己的骄慢心不要升起。这些好的业种都会储存在他们自己的如来藏中，所以他们不仅因为常为龙天护法所护念，一切处呢都能够和谐顺遂，而获得百倍的财富利益以外，而且还会在未来这些业种预言对境时，会让他们受善报。例如足性具足和自在具足，也就是会生在豪贵家，会得大财位，有大朋益，即到了数，当然也会被大众所恭敬仰慕。像这样的人呢，持续这样修行，如来藏所含藏的种子就会越来越清净。不仅仅烦恼障的现行断除，如来藏所含藏烦恼的习气种子也断掉，最后连手之上的水免都断掉。这时候如来藏究竟清净，同时也成就佛道。同样的道理呢，在佛开示的第二个例子当中呢，这些人是佛以后呢，为什么却遭遇到丧亡衰败等种种不好的事情呢？因为这些人虽然也号称修学佛法，但是却没有因缘直遇到真善之事，也不礼拜恭敬佛菩萨，对于佛陀的法教呢，并不完全信受的，起了怠慢的心，也不断的造恶，违犯众戒，也常常起嗔恚心、憎恶嫉妒的心，并且唆使别人去造作杀生的恶业。这些不好的业种呢，都会储存在他们自己的如来藏中，所以他们不仅因此龙天护法渐渐远离，造成恶鬼亲近，让他们衰势上升以外，而且在未来这些业种预言对境时，也会让他们受报。就比如这些人命中以后，由于他们所犯的罪业太大，也就是他们的如来藏中含藏了太多的恶业种子，会导致他们下堕地狱中。所以为什么因果报应会历历不爽呢？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各自的第八世如来藏，它随时会记录着我们所造作所有的业行，在往后的历缘对境中去受报。最后我们以这一则佛典故事来提醒所有的学佛人，在我们这个末法时期，有很多所谓的学佛人都是在表象学佛，所学的又是相似佛法，他们常自以为是在学佛，但是却对于三宝的真实义是不知也不尽信的，而且他们的身口意行却是和佛陀的教导相违背离，甚至于还一直造作不敬的恶业，可能还会自以为会蒙佛菩萨跟龙天护法的护念，得到世间的种种利益，比如说身体健康啊、财富丰饶等等，却不知道自己呢所作所行是非道，是违背因果，是不守境界的，是不依佛陀教导而行的。所以这样的行为怎么能够远离灾殃而得富贵呢？ 世尊也在最后强调说，他们的这些灾祸呢，完全是自己招感而来的，并不是别人加诸在他们身上的，所以一定要谨遵世尊的叮咛。今天佛典故事被慢佛法自招罪殃，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也敬祝大家色身康泰，学法无碍，阿弥陀佛。
真实如来藏，平实导师著。如来藏不是虚像法，是真实存在，是宇宙万有之本体。如来藏即是阿赖耶识，乃是一切有情本自具足，不生不灭之真实心。此书是一切哲学家、宗教家、学佛者必读之巨著。